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日，在中国等国家，今天呢是儿童节。那么祝愿网友们家里面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六一儿童节呢是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一个统一的儿童节，主要在中国、俄罗斯以及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越南、古巴、朝鲜、东欧的一些国家确定为儿童节。联合国官方的世界儿童日是11月20日，美国的儿童节呢是6月份第二个周日，台湾、香港的儿童节呢是每年的4月4日。但不管如何定义这个儿童节，能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这就是个不错的日子。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旗下的收费期刊《市场观察》的文章。做好准备，六月可能有很多事件让美股剧烈波动。那么这是对六月份的资本市场的形势做的一个前瞻性的分析。报道这样描述的：新的月份来到之际，美国股市正处于历史的高位，势不可挡的涨势仍然在延续。标普500指数已经连续9周上涨，在此期间反弹19%，创下2020年五月以来最强的同类连涨表现。不过，期权市场分析公司警告称，六月中旬将有多项事件集中发生，可能威胁市场坚定的看涨情绪。6月17日，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主持首次的美联储政策决定会议，并发布公报。一天后，六月期权到期日将到来，这次到期日是在周四，而不是通常的周五，因为市场将在六月节假期休市。这些事件叠加在一起，可能会给这一轮上涨带来迄今为止最大的考验。令人担忧的领域包括许多人工智能的股票中的看涨仓位过度拥挤，其中多只股票的偏度排名高于90%。这意味着同一到期日的看涨期权相对于看跌期权定价较高，一旦获利了结开始出现，极端的看涨期权会形成退潮，市场就可能出现剧烈的回调。那么网友们可能会有印象，在五月份开始之初，我们分享过市场观察的预测报道，那么他们判断的还是非常准确的，五月份出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非常强劲的五月。那么对六月份的他们的判断呢，通过以上的一些描述，他们感受到比较谨慎。他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市场风险因素，那就是6月18日期权的大到期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啊，可能很多网友不太了解，我们做一个科普性的介绍，可能你对美国股市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所谓的四大期权到期日，它是指股票期权、指数期权、指数期货和个股期货的合约同时到期。那么理论上呢，应该是周五到期，但是由于6月18日这个周五呢是六月节，美国休市，它就提前到周四。那么为什么说6月18日非常特殊的交易日呢？因为你四大期权呢都在同一天要交割要结算，那么呢就会在这一天呢，它让市场的交易量暴增，完全与平常的这个交易日的交易规模不在一个量级上，非常大。那么6月18日的这个风险与往常的这个四五日啊，就是四大期权交割日不一样在哪呢？他指出来一个关键的负面风险的依据，就是一边倒的看多的期权，那么这些到期之后呢，他要获利了结就要清销，但是哪里有那么多人去接盘呢？没有那么多人去接盘，那么它就会带来市场的回调，就是下跌，股票也好，指数期权也好，期货也好，个股期权也好。那么像这种四五日啊，每年呢会发生4次，分别在3月、6月、9月、12月，在这4个月的第3个星期五都会出现一种这种四五日。所以如果刚刚进入美国股市的遇到了这种四五日，遇到了一种反常的交易现象，你不要简单去理解市场形势发生了变化或者出了什么大事，但总体上六月份不能仅仅因为这个事儿对这一个月啊都贴上负面的标签，因为毕竟还存在着 伊朗战争是否结束，国际的油价是否会大幅度回落，这么一个更猛烈的影响市场的因素的存在。所以总体而言，对于六月份来讲，市场大的形势、大的格局没有变化，因为经济表现出来韧性，但是必须提防十五日的风险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一些风险影响。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伊朗战争最新形势发展的两个信息。第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袭击伊朗防空系统和无人机基地，美国和伊朗周末再次发生冲突，美国袭击了其所谓的防空雷达和无人机基地，而伊朗则对科威特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报复。交火发生之际，敌对双方正努力敲定一项旨在战争结束的协议。川普总统在周末前曾表示协议即将达成，但调解人表示诸如核承诺以及任何财政援助的时间和规模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 MQ-1 无人机后，美军发动了空袭。司令部也表示，美军战机还击落了两架对舰艇构成威胁的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科威特周一表示，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局势危险升级，全国各地随即拉响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他们拦截了两枚伊朗向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第二个相关报道是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报道称谈判人员将暂停通过调解人进行的谈判和文件的交换。伊朗官员表示，以色列周末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是25年来以色列在黎巴嫩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停火协议。德黑兰方面坚持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适用于该地区所有的冲突，包括黎巴嫩、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以色列正在那里进行平行战争。那么对于目前的局势， LT 有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目前美国伊朗之间的谈判遇到障碍，那么伊朗方面的理由嘛，就是以色列违反了停战协议。那么如何看待伊朗把黎巴嫩以色列与真主党武装之间的冲突捆绑到伊朗停战协议这件事？那么伊朗的这种捆绑啊，它实际上是在巩固它的筹码，就它威胁世界、威胁西方、威胁美国的筹码不仅有霍尔木兹海峡，它还有通过真主党对以色列的威慑，它还有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威慑，这个是伊朗在聚集他的谈判筹码的一个体现。那么在之前美国伊朗谈判当中，美国也默认了这种捆绑，包括美国要求以色列停止或者暂停黎巴嫩的战争。那么以色列呢，是坚决反对这种捆绑的，所以这次以色列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这种攻击。今天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密切的与以色列沟通，在撮合以色列与真主党武装啊达成新的停战协议。所以这个就出现一个很微妙的状况，在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对黎巴嫩的这个停战态度是不一样的。伊朗要求坚决停战，美国原则上不反对停战，甚至是也希望停战，因为美国担心影响伊朗停战协议。那么从以色列来讲，如果就此停战了，放过了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对以色列的威胁是持续性的，他们很快又会卷土重来的。所以伊朗这种捆绑，他也看到了美国与以色列的在这方面立场上的不一致。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伊朗拿这个黎巴嫩真主武装来威胁美国，威胁停战协议，这更加证明了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消灭胡塞武装的必要性。因为下一次你再谈判再有冲突，他还会拿这个来做捆绑，拿这个来做筹码的。那么对美国来讲，如何来应对伊朗的这种代理人的武装呢？那么从美国强硬派来讲，当然希望啊消灭，包括美国国内的一些鹰派国会议员支持以色列，不要跟他们谈什么停战协议不停战协议，就是要打，就是要消灭。但是另外有一些美国国内的舆论认为呢，全面消灭啊不切实际、不现实。那么认为不现实的原因呢，主要是黎巴嫩真主党与胡塞武装与当地民众的这个宗教信仰、什叶派的信仰与当地的政府深度绑架，所以这也是 过去几十年谁都搞不定中东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与信仰啊与这种意识形态绑在一起，表现上是一种武装，本质上还是一种啊信仰冲突。所以说是否支持以色列去清剿黎巴嫩真主党，本身在美国国内在美国国会都是有分歧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伊朗方面放风说美国啊熬不过七月份，就只要战争啊七月份不结束，美国的经济就会出现大麻烦。 MT 认为啊，这个既是威胁也是伊朗的战略策略上的偏执或者偏激，因为你说美国熬不过七月，意味着美国要急切签这个和平协议停战协议，但是你没有回应舆论的另外一方面的质疑啊，美国是有紧迫性，你伊朗熬不熬得过七月，或者说你有没有战争的损失，毕竟美国一直在对伊朗进行封锁，货物出不去进不来，而且还开始大规模的没收伊朗在海外的资产。昨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讲了很有意思的事，他说我们最近缴获了伊朗的这个加密货币资产10亿美元，我们还会没收伊朗的海外的资产。什么原因呢？因为之前伊朗这些资产藏在海湾国家，但这次伊朗犯了个大错误，他们去袭击周边的所有海湾国家，那么这些海湾国家之前是帮助掩盖伊朗资产的，这一次完全对美国透明公开，所以这个反映了美国开辟了另外一个战线，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前所未有的，因为之前没有得到这些海湾国家的配合，那么贝森特公开威胁，这个也是一种釜底抽薪。所以 MT 认为今天伊朗威胁这个暂停谈判，双方都会啊通过某种的相对的妥协会很快恢复谈判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即将访美，政治主张呼应北京立场。据接近北京方面的人士透露，习近平已在郑丽文的政治前途上压上筹码，有意将他培养为国民党在台湾2028年的总统选举中的旗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即将开启的为期2周的访美行程，此行虽被冠以和平使命之名，却承载着美中地缘政治的沉重分量。那么这个报道它主要是透露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美国方面认定了郑丽文是中共压住的筹码，是中共扶持的台湾政治人物，就这个定性在美国舆论当中是有共识的，这就是他的标签。第二呢，就这次郑丽文访美面临三大考题，就第一他能否获得美国政府高层的接触，因为郑丽文访美之前他提出来要见川普，那么这个遭到台湾舆论的嘲笑，但是郑丽文呢他想法还很多，因为之前他在没有与中共沟通之前他对外宣布要见习近平，后来习近平就老老实实见了他，所以这次郑丽文访问美国会不会也会意外的获得这种高层接触的机会。华尔街日报这个评论的认为川普不可能见他，那么唯一的观察点呢就看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会不会见郑丽文。第二个考题呢是郑丽文如何向美国方面解释国民党阻挠美国军售案。第三所谓的考题呢是美国方面会听取郑丽文解释的对中共和解的路线，你究竟想干什么。那么第三个呢是美国台湾问题专家学界希望通过郑丽文的访问来进一步观察郑丽文他的亲中路线究竟是为了维持台湾现状还是向北京投降。因为尽管舆论有这些判断，但是美国的学界呢还是希望亲口听到郑丽文的本人的解释。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最有代表性的呢是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这个就是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说法的提出人。中共呢把艾利森呢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甚至可以感化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对待，实际上你在美国的媒体看到艾利森啊对中共的理解对中共的立场来讲，可能中共呢有些一厢情愿。这个艾利森呢他曾经在里根政府国防部工作过，也在克林顿的国防部工作过，他的政治色谱啊他是一种鹰派，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中共方面把这个艾利森呢当作一种可以感化的对象。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M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对郑丽文他做了明确的定性，这个还不是一种啊抽象模糊的定性，非常明确，就是习近平有意栽培郑丽文， 特别是在国民党内，目前已经有了2028的总统候选人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之后，中共要另起炉灶，要推郑丽文。郑丽文本人的表态也不拒绝，所以有这种判断，他实际上你差不多能感受到川普政府对郑丽文会是一种什么态度。从另一个方面，你也能反映出来郑丽文的天真或者是他的一种妄想。美国对你有这么一个判断，你竟然提出来要见川普，而且呢花两个星期在美国，这个很离谱的。你能想象大部分时间又去到美国的一些台湾侨民社团里面骗吃骗喝，美国人哪有那么多时间对待一个来自台湾的政治人物用两个星期来接待你？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一种这种政治人物的浅薄和狂躁。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记者被驱逐后，中国猛烈抨击纽约时报。中国抨击纽约时报对台湾的报道，导致双方争端，最终导致一名记者被驱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北京记者会上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提供了平台，使其得以散布鼓吹台独虚假分裂言论。林健表示，纽约时报应该纠正错误，而不是毫无悔意固执地坚持错误的做法。林的这番言论是在驱逐纽约时报记者王薇薇之后发表的。林健称，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原则为借口，对在美国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美国舆论川普政府对待中共的这次行动啊，他们还是有一些避重就轻，还是低估了中共这次行动的危害性。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驱逐记者问题，所谓的美国反应不对等，有些低估了这个危害性。美国也仅仅是驱逐了一名新华社的记者来对等行动。北京这次行动呢，它的出格在哪呢？它是第一次长臂管理对美国国内的媒体啊，因为在美国国内的一些报道进行惩罚，这个就很离谱了。就中共这次驱逐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王薇薇，不是因为王薇薇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纽约时报在纽约举办的一次媒体活动当中，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了赖清德。那么他这次制裁呢，就是纽约时报你这个事办错了。这个他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中共不仅要管住你美国媒体驻中国记者的这些报道，我还要管你大本营。那么也就意味着你以后你美国媒体在谈论台湾的问题时候，要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不保持一致我就要制裁你。你只要有人在驻中国记者报道中国问题，我就要惩罚你。那么潜在的惩罚可能还有其他的手段。所以你反过来再看美国是否是对等的原则驱逐一名新华社的记者，是否能等比例的做出回应呢？根本就没有。你可以想一想，你能不能因为人民日报报道了反美的一些报道和攻击性的言论，你在美国来驱逐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呢？没有的。所以 LT 认为中共这次开了一个先例，但是美国政府呢没有敏感的感受到这一点，更没有做出相应的一些回应。这会鼓励中共啊这种长臂舆论管理去控制更多的美国媒体。当然不排除就美国官方的反应，他确实很慢，他理解到这个危害性确实很慢，当他理解到以后他会有一种反制。但是究竟这次纽约时报事件，中共破例首次对美国国内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进行惩罚制裁，美国的反应呢还是非常非常迟钝的，它会起到一种变相鼓励中共更胆大妄为的这种可能性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海外的中文舆论呢普遍报道的一个新闻。我们分享德国之声的报道，天安门母亲呼吁习近平秉持胡耀邦精神，有错必究。六四3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六四受难者群体天安门母亲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当年遗留下来的创伤和问题，还每一个遇难者家庭公道。1995年5月，一个由27名六四死难者亲属组成的受难者群体首次以联署的方式致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公开的调查， 公正合理的解决六四问题，并按照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最初核心成员主要由六四期间死去子女的母亲们组成，如发起人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原航天工业部高级工程师张先林，该组织因而有了天安门母亲这个称谓。其他成员包括六四遇难者的亲属以及六四事件中的伤残者。30多年来，天安门母亲一直没有停止过抗争。在今年六四37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天安门母亲再次发布祭文。祭文中写道，1989年6月3日至4日发生的北京六四惨案是由当年少数当权者下令，军队参与，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实施的血腥屠杀。祭文斥责中国官方对六四的叙事无论怎么变化，实际上都是在掩盖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民众。记录册最小的遇难者年仅9岁，他们呼吁习近平有错必究。祭文最后呼吁现国家领导人应秉持胡耀邦的无私无畏、有错必究的精神，勇于承担历史责任，通过立法与司法程序公正解决这一问题。1989年学生运动是由胡耀邦的逝世引发的悼念活动演变而来。习近平虽然高调纪念胡耀邦，但丝毫不提胡耀邦在任时推动党政分开的自由派色彩，而且强调他对党忠贞不渝，并且回避了胡耀邦之死与8964的重大关联。天安门母亲的六四祭文发表在海外社交媒体，共有107人签名，并且附录了历年签名者中80名已故的难友名单，包括祭文中特别提到过去一年中病逝的熊志明。熊志明的儿子熊辉遇难时只有20岁，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学生。8964事件在中国大陆教科书和主流媒体中被严格过滤，中国境内的社交媒体也会随时拦截并删除与六四事件相关的信息，甚至连天安门这一地名本身讨论有时也会触发敏感词的审核。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3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在过去37年来，每年天安门母亲都向中共呼吁，要求平反六四，要求追究违法者，但是37年来呢，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永远呢收不到回信，所以每年做，每年中共无视，它体现出中共的一种顽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共会不会承认六四，承认六四的屠杀？这个对中共来讲啊，是他无法承受的，他不可能去面对现实，不可能去承认屠杀。理由很简单，第一，如果承认，那就意味着89年镇压决定是错误的；第二，如果承认，那也就意味着中共需要面对为什么对人民开枪；第三，如果承认，那么中共也得回应为什么在过去37年压制、迫害、监控遇难者的家属，这种错上加错的责任谁来承担？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你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他不可能去承认事实，更不可能去纠正错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天安门母亲是否存在幻想，就37年不停地干这些事儿，也没有任何回应，没有任何结果。 LT 认为天安门母亲们做的事啊不是幻想，他们甚至并没有期待北京的回信，他们做的事是在建立历史的记录。由于他们的不懈的努力，让国际舆论，让中国民间舆论没有忘记六四惨案。每年中共都把六四作为敏感日、敏感期，体现中共的一种恐慌，他的一种害怕。目前这个组织呢有107个受难者的家属，尽管有一些天安门母亲已经去世，但是天安门母亲这个组织每年的这个公开信，它体现出来一种坚守，体现一种抵抗意志，所以他们也在传承六四精神，所以 LT 认为他们不是在做无用功。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团今天公布了财报，截止3月31日的一季度的营收达910亿元，同比增长5.6%，符合分析师的预期。一季度美团净亏损68亿。美团的财报分析中称，尽管行业竞争加剧，令利润能力受压， 仍然实现收入同比韧性增长，就利润亏损销售额呢还有一点点上涨。那么对这个新闻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种外卖的大战，美团亏损68亿，它反映出来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中国的这样一种无节制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平台烧钱，究竟谁是赢家，有没有赢家。那么这样互相烧钱来互相拼杀，主要是三个平台，一个是阿里的平台，一个京东的平台，再就是这个美团的平台。那么三家平台打补贴战，最后三家都严重亏损，没有一个赢家。那么现在中共官方呢出面阻止这样一种烧钱大战。从美团一季度的财报来看呢，就中共的这样一种干预减少了他们亏损的规模，但是仍然没有扭转这样一种巨额的亏损。所以从财报反映，这种平台烧钱仍然在继续，只不过是烈度有所缓解。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从这些外卖平台的骑手的规模，你看不到这样一种恶性竞争的尽头，还会恶性竞争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研究报告，目前中国外卖骑手已经超过1300万人，阿里旗下的活跃骑手超过400万人，京东旗下的活跃骑手超过130万人，美团获得收入的骑手超过745万人。这个1300多万骑手，这个是很恐怖很可怕的一个现象。你如果再考虑到昨天与网友分享的网约车的1200万人，再加上什么长途货运司机1400多万人，再加上1500万的什么网络博主，这个在中国的这个被官方认定为所谓灵活就业的人2亿4000万，这2亿4000万的生存状态啊，都是一种极度内卷化的拼杀。所以这么庞大的从业人员的规模，你让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停歇根本不可能，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边过饱和，那么这种竞争的惨烈就没办法停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2亿多人来疯抢这个灵活就业的差事，平台烧钱竞争，中国的消费者会不会是赢家呢？LT认为可能最大的输家，终极的输家可能还是中国消费者。因为无论是外卖的食品，还是什么网约车的这种行车安全，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无节制的拼杀、无节制的竞争基础上。这个行业没有尊严，你这些食客能够享受到有尊严的消费吗？你的那些食品，你能保证它的卫生健康吗？所以在围观这些骑手的血腥竞争，围观网约车的血腥竞争的时候，实际上这种竞争的危害性，终极的买家、终极的受害者，还是传递到每一个中国的消费者。中共应对的措施很有意思，实际上也是很邪恶的。明知道有2亿多人在血腥的竞争，明知道1300万骑手在抢这个外卖营生，中共你只是遏制降低这种补贴，那么没有这些补贴之后这1300万人呢更悲惨，竞争更白热化，内卷更极端化。所以通过美团的这个财报背后，你还是能够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一种血腥竞争，相关从业者的一种悲惨。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国际舆论关注的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将于7月1日起就对外投资实施新规定，包括投资者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等方式转移禁止出口以及受限制的出口数据及技术，投资者对外投资需依法履行核准备案、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该规定共34条，包括投资者展开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以及相关的数据；投资者未按规定履行境外投资核准备案手续，或者以提交虚假材料、隐瞒真实信息等方式申请有关核准备案，将被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得；以及对于投资额1/1000以上、1/5000以下的罚款。以上规定适用于投资者在香港、澳门、台湾投资的管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这个7月1日 开始实行的对外投资管理的新的规定，它到底啊，它管了什么？实际上是三条核心的逻辑。第一呢，它是要求技术不能带着人走。以前呢，中国一些企业出海，你可以说我只是派工程师去帮忙。那么现在它这个规定就写得很明确，派技术人员、组织人员到海外工作、跨境培训，全部视同技术转让，受出口管制的约束。就现在你不能随便派人呢到海外去工作的，因为你涉嫌违法，违反了这种出口管制。就人出去，他这个脑袋里面带的东西啊不能越境，那以后你要再派人呢，除非是派僵尸。第二个核心呢，任何钱流动要留下记录，就你对外的任何资金的转移必须要上报，如果没有上报就罚款。第三呢，他还对一些对外投资做了一些恐吓，抽象性的恐吓，就如果你申报对外投资虚假材料、隐瞒信息、贿赂，那么会被处罚呀，直接撤销备案的资格。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为什么现在中共啊突然睡醒了要出台这么一个规则，主要三个原因。他还是为了应对美国在科技领域啊对中国的限制，因为你美国在阻挡美国技术流入中国，那么中共现在做的呢是我拼命阻挡我的技术流出去。但是美国的这种阻止呢，都有一些具体的产品、具体的技术对象。中共的它的管理方式、管理逻辑呢，执政理念与美国完全不一样。它是管人，它不管技术，它管人。我把人管住了，你的思想也管住了，你的钱我也管住了。但是它这个呢，管制的面就太大了。第二个，它现在出手的原因呢，资本外流，这些企业的出海、最后的跑路，它都伴随着与中国的清算结算，这个它受不了。第三个嘛，就还是中共的反间谍法的延伸逻辑，他强调所谓的数据安全。那你本来就有数据安全管理规定，本来就有反间谍法，为什么又出台一个这么对外投资限制呢？他还是体现一种焦虑。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新出台的这个规定对普通的中国民众有什么影响？可能有些网友讲了，我又不投资，我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个对工薪阶层、中等收入以下阶层人有没有影响？我们首先要分清楚谁是普通人。就是网友们在交流这个问题时候，实际上普通人呢，他是有三个类别的。第一呢，是普通的储蓄、普通的工薪阶层，就这些人呢，他只是银行存款买一点基金、炒一点 A 股，从来没想过把钱汇出去的人，这个呢是有些网友嘴里面讲的普通人。实际上还有第二类普通人呢，是有一些中国的中产或者中产以上的人，他们有境外投资的需求，因为明摆着美国股市比中国股市稳健得多，海外的保险比中国的保险收益要高得多，所以有些人他就愿意去买港股、买美股、买海外保险、海外的房产。那么这些人呢，你也不能说多么显赫或者多么特殊，他们自己也认为是普通人，在中国的民间也认为他们也算是普通人，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普通人就指一些企业主，包括小企业主，他们有对外投资的能力，包括一些小的加工厂、出口企业。现在美国的关税现在都要移到东南亚、移到越南，那么这些人呢也没做多大的生意，但是为了生计也必须到海外去投资，这个他们自己也认为是普通人。那么这个新的投资规定，我们就来分析对这三类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对第一类，那是真的是普通人，可能直接影响啊几乎是零，就这个7月1号的新规啊对你没什么影响，你反正也不想到境外投资，也没有那个能力到境外投资。那么对第二类有境外投资需求的中产，甚至已经有一些投资，现在要求退、要求转回去，对这些人的影响啊是最直接的。它带来的影响两个方面，第一，你之前在海外一些投资现在变成一个错事了，尽管只是要求你把钱退回来，退出在海外的证券公司，但这个事在共产党发动的群众运动、发动的政治运动当中，众目睽睽下要老老实实把钱转回来，这个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好不容易把钱转出去了，现在成为一个错事了。第二，对未来投资的路堵死了。你比如很简单，你现在在中国定期存款，你根本没有办法与香港相比，你根本没有办法与美元定期存款的利率高，因为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现在基准利率只有1%几，美国的基准利率是3.5%，那么你定期存款它都是在3%到5%之间，中国你不可能啊 所以这个傻瓜也能看出来这个利差有多大。但是中共封死了这条路，所以对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以上的中国人，他们的冲击是非常刺激非常现实的。那么对于企业主实际对外有投资的人来讲，可能被带上了一个紧箍咒。因为这次7月1日实行的这个对外投资限制令，它给你带上两个紧箍咒。第一个，你每一分钱必须要报，不管是原始投资还是追加投资还是利润的去向，你只要找到你的茬，他认为你没有认真报，你就要罚款。第二呢，他对这些企业海外的投资，他给你加上了一个反间谍什么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紧箍咒。那么这个人麻烦就非常大了，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随时是根据习主席的心情啊来变的。国家安全的标准，他有时候觉得他政治地位很稳定，害政的人不多，他可能呢也松一点，他突然哪天感觉的好多人想害政，连张幼霞也要抓，那么这种国家安全标准他会突然提得很高很高。那么对你有海外投资的人，那就直接是他怀疑对象，所以对这些人来讲可能是最痛苦的。尽管短期对一些工薪阶层没有海外投资没有海外资金需求的人影响为零，但从长远来看，对这些普通人没有海外投资意愿没有能力海外去投资的人呢，也会带来影响的。今天香港的新闻，你看这个影响它就出来了。今天香港信报报道，香港各家银行为应对新监管要求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其中亚洲工商银行，这是工行在香港的分行，已发出内部通知，暂停为中国大陆人员开设新的账户。汇丰银行目前仍然允许大陆投资者开户，但需要通过网上渠道做出书面的声明。你看他这个闻风而动。那么这种啊严管对外的资金输出投资，他会把呀这个中国人的财富都会逼在国内。他对最穷的最低端的收入的那些人群的影响，就是人民币的风险会更大了，中共操控人民币的难度就更低了，那就民众的财富被洗劫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这个严管资金外流啊，它最终传导的逻辑，它还是会伤害普通人，伤害啊资产最小的那个阶层的。你比如说你有子女海外留学，有些很穷的家庭也有这种情况，那么目前中共它没有完全堵死你这个按规定额度给子女啊汇学费，但是它提高了合规的门槛，现在啊银行要求啊比原来手续要多得多，这个就会给你带来影响。以前只需要录取通知书，现在还需要学费的单据。它对普通的中国人危害性最大的呢是，你看从它这个规定的逻辑与美国限制技术外流的逻辑不一样。美国它管的是技术本身，管的是产品本身，中共它是管的人，人不能进出，人的资产要申报要监控。那么这种逻辑它实际上是伴随着一种政治控制的延伸，它怎么能够控制已经在海外投资企业和个人呢？它就是用国家安全法，你违反国家安全。所以这种逻辑它也很容易在中国国内对人的资产对资产的流动进行控制。所以李强啊，这个华尔街日报称为小镇官员，做加法的本事没有，但是这种做减法的积极性严管人民的这种冲动是非常强的。这个在政治上来讲，它体现一种李强对习近平强调的安全的一种啊表忠，但是对中国民众的利益对中国的开放对市场规则的尊重，李强早就抛在脑霄云后去了。事实上是对中国经济的一种扼杀，对人民的一种伤害。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